弟弟
接下
弟，
来
大
就
家
进入
好，
了那个
我们
你说是 CT
因为我们的
测
新
是那个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谢谢我们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呢，在主日学里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这是玛利亚式的福分，愿我们呢也有玛利亚的心智也有玛利亚那样的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从而呢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重新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殿堂，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我们也怀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受割礼，让我们的心受割礼，让我们面对你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着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有一种通达的这样的美好的感觉。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真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在光中见光。主啊，愿你亲自的祝福，愿你亲自带领，愿圣灵运行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主的话语里边，我们有深深的得着，我们的生命也被主的话语带领，有满足的成长。感谢赞美主。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主。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里边学习，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是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最后一次了。那么，我们希伯来书呢，实在是花了蛮长的时间哈。我有一个记录，是从8月14号开始，14号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差不多是这个2个半月了。我也在反思哈这一段的学习，也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哈，就是学习神的话哈。那么我们无论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我们总会呢有得着，也会有失误。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哈，那么你越细致的读神的话，你肯定得着更多。就像你学习的过程中呢，你精读一本书，胜过你浏览十几本。我们现在在网上每天都在浏览信息，很多人一天有很长的时间在刷手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刷了好多年，你能有多少的长进呢？可能不会有，可能只能让你停在一个地步。那么你精读对你是极有帮助的。所以希伯来书学习呢，我们也是花这光十二章我们花了这么久呢，也是为了把有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节一些概念打开，让我们得着的多。但是这个学习方法也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呢，我们太进入字句之中呢，我们的整全的看见是受影响的。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讲，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问题。那么是因为呢，我们整体上在教会的学习方式都是这样一种学习方法，无论是在这个主日这个敬拜的讲台上，牧师往往是用几节经文来和我们分享。那么我们透过这几节经文去理解、去吃透是没问题的，但是这种宏观的看见，往往是我们最缺乏的。所以呢， 我们主日学只能是这样讲哈，我们主日学就只能是把它打开，然后甚至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呢，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下来看哈，我们进到水深之处。但是弟兄姐妹自己读经的时候呢，要保持一个敏感，就是对神的整全真理的一个通达的一个看见。比如对整卷的把握，这个我在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和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呢，我还是注意到哈，不断的让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意识到这个整卷的特点，这个整卷它是如何布局的，它是如何从头一直贯穿到后面的。那么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啊。另外呢也勉励大家，你在读经的时候学习读旧约的时候呢，注意到新约在什么地方讲到这一点。比如昨天我们这个开班是学习这个创世纪的25章，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雅各和以扫未出生的时候，神对利百加有一个启示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关于这些经文，它的打开就是在新约里，是由保罗在罗马书里的。所以像这些地方呢，有的时候呢，旧约它是在预示新约，而新约在启示旧约。那么这些地方啊，是我们要能够看到的啊。另外呢，我也提到呢，创世纪22章是关于亚伯拉罕，他这个神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差不多一个完结啊，神向整个世界售出他的作品，这是22章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23章、24章呢，就是对22章的是一个尾声，是一个补充。那么一件白事，一件红事。那么在这个白事中啊，就是撒拉的葬礼中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如何为神啊来顾念神的旨意啊。那么在迦南地，他用重金买一块这个埋葬撒拉的地方，这是他所做的。而翻过来呢，在24章我们看见神顾念人的心意，为以撒娶亲，一路带领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看见呢，这个经卷之这个不同的章节之间它如何呼应，神怎么组织起来，然后你在这里边呢不但能看见这个树木，而且能看见森林，不但能看见一些字句，而且你有一个宏观的看到整个神的这种铺排里边呢，展示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啊，非常美的。那么希伯来书呢，在新约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卷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反复强调过，这个作者啊，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有非常深切的了解，而这个作者对旧约新约的通达，我们现在不是提到那个宏观的问题吗？你看看这个作者他的那种宏观的看见，那是一般的就普通基督徒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什么叫境界？境界就是高度。如果你就贴着地面你能看多少，如果你站在一个很高的瞭望塔上你能看多少，那么你就能看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我们这个启发，他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他看到了非常广阔的这个视野，然后呢他把旧约和新约的打通，他 在这里边向我们启示了这个旧约里边关于祭司的这样一个主线。那么他在这里边神为什么如此做，这为什么这条主线是指向耶稣的。如果没有这个作者给我们在圣经里边明明白白的启示，我想很少有人明白呢那个麦基洗德，就出现那么一下然后就过去了。作者在这里边呢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打开啊，所以盼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你不断的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你敬虔的来愿意在神的话语中有这个有得着，神必带领啊，神必帮助啊，因为他应许了叩门就开门，求就给你啊。所以呢我们先说这样几句题外话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结束，下一次呢宋牧师回来呢，宋牧师开始为我们讲十三章啊。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呢把这个我的一个这个对大家的心愿哈表达一下。好的，那我们看经文。为什么翻不动呢？
没事，你坐。
要用？哦，要用。
对。
OK， 好，谢谢。好，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的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呢，也是希伯来书啊，在整个这卷书里边呢，有五次警戒。最后一次啊，那么我为大家诵读这几节经文。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那么如果说十二章的总体啊，它的一个中心是神的望啊，这个望是神在属他的儿女身上的一个望。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为什么结束要提出这么一个严厉的警戒呢？大家要知道哈，整个希伯来书的口气之严厉，在新约的书卷里边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么，甚至在神在对他的儿女有那么美好、那么重要的这种望的里边呢，那么作者呢在最后却是用这样一个警戒语来结束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凡做父母的都能理解，爱之深责之切啊。如果望是非常重大的，那么要求和管教也一定是非常严肃的。所以神既然对他的儿女有如此的望，那么正如这一章第六节所说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多打了一个锁子。 那么管教的方法自然呢是两面的，一面是教导带领啊，正面的是往前引，但是因着人的有限、人的软弱、人的罪性，人很容易怎么样呢？退回去。那么退回去是不可的，所以一定会有反面的警戒。这个反面的警戒就是阻止你退回去的路。玩中国象棋的都知道哈，那个卒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的啊。那么他是在这个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规定的，但是神呢是用警戒来拦住你退回去的路啊，因为他愿意你走他引领的路。你要知道这个反面的警戒啊，它是有极大的美意的。大家想想，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犯罪之后，神是怎么做的呢？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之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因为他们是从东边出去的，然后在那里设立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那一个阻止是阻止他们回来，他们污秽的有罪的这样的人不可再回到神的园子里来，这是那个阻止。可是你看到没有，你在这里对比神的这个反面的警戒是何等的美好，他是阻止你退到那个污秽的世界里去，单单跟他在一起，单单听他的话，单单受他的教导，引领你走一条呢神所带领的路。这个警戒和伊甸园的那个设立的那个也是个警戒线差不多，完全相反的意思，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前面伊甸园的事件中，神不要他们了，拒绝了他们，而现在这个管教是对儿女的管教，因为他要你属他，不要你属世界。他亲自设立一个篱笆，让你不再退到世界，退到跟他没关系的那个路上去。你从这里去理解，你就能看到原来这真是神的望，他不是你要实现他的望，是他要实现这个望，那么他有他的措施。我后面提了一下，尤其是在信徒处于危险关头的时候，因为我们反复讲过希伯来书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犹太基督徒可以退回到犹太教里，然后使自己呢肉体的生命得到保全，可是他们的代价是丧失了他们跟随神的属灵的那个更美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么作者的警戒呢，就是不要他们如此啊，这是一。那么在犹太基督徒来看呢，现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因为生命有威胁，可是在作者那里呢，他也看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头。那么在这个危险的关头中，一些基督徒他们要离弃神，他们要失掉得着的这个美好的福分。所以你会看在这里边呢，作者看见的危险和 这个他所面对的这些会众的危险正好是两码事。那么下面是我的一些这个感慨。我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常常能看到呢，这个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都是方舟团契的哈，方舟团契现在在一起诵读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就关于割礼的那件事，那件事如果对任何一个犹太人基督徒来说呢，就不算什么事，很自然也很应该。那么对一个非犹太裔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希利尼啊的基督徒，他也可能我为了我跟随这位赐福音的主，我受这个苦我也甘愿，好像不觉得这里边有了不得的大问题。但是保罗就看见了，这是个敏感，因为人们可能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大的原则问题，可是保罗在这里边呢就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问题，甚至他把这个看成新约和旧约的分野。你若如此行，你就和神的恩无分了，你就活在自己的旧约，不就是自己持守律法吗？你就活到那样一个系统里，你和神的恩典系统无分了。哇，保罗这个看见真的是了不得了啊！所以神把这个道托付给他啊，并且推动他去传。那么他也配得神如此的信任，他为了这一件事拼命的和所有意见不同的啊去争辩，因为他看到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那么希伯来书作者也一样，他有保罗的敏感，同时还有保罗那种为了持守真理毫不退让的态度。我们每次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一方面哈把自己带到世纪初的那个时候，另一方面把整个神的教导带到今天的背景中，大家看到是两个走向吧，让我们回到他们的状态中去思想，同时呢也把神那时的教导放在我们今天，成为今天对我们的教导。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今天难道不就是一个真理被混淆的时代吗？那个时候为割礼这么一个小事，就是在我们看来算不是很了不得的大事的时候，保罗如此，而今天几乎所有的真理都被混淆了，甚至很多的教会也都已经倒过去了，太多了，甚至很多牧者也如此，很多教会也骗了一些这个变性的人啊，有很多的问题都出现，这就是一个真理的混淆。今天像保罗，像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坚定的站稳神的真道，拼命去争辩，勇敢直言的这样的人还多吗？所以整个在整个神的这个教导里边哈，在旧约时候，神让以色列做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看以色列。那么在主耶稣以后，教会是这世界的光， 凡属主的都属教会。主说他是世界的光，他升上高天之后就是要教会像金灯台一样做着世界的光。教会敢不敢点燃这个金灯台，真正能照亮呢？这是一方面问我们在神的道上你有没有清醒的看见。如果你看不见，你本身就是暗的，眼睛若昏暗了，那全身就昏暗了。所以你首先必须能看见。那么第二呢，你要有勇敢，不腐旧人。我在主日学哈十来年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好像这个我这个姓严的有点太严哈。其实呢，长期在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会知道，以前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当你越来越心里有那种火热、焦虑啊，那种甚至是愤怒的时候，你没办法，你的口气不上来。盼望啊，我们在今天看到我们今天也是那个危险的关头。那么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生命中存在的盼是什么？那么那个望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啊，神的警戒是什么？神警戒我们退到世界里去。所以我跟有些这个开始做传道的哈，包括其他教会的这个弟兄交流的时候，我都会首先强调一点，一定在刚开始要为神啊摆上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智，就是为神去做这件事。那个眼目就盯着耶稣，你一看人，一看环境，就像彼得在水面上走一样，马上你就沉下去了，因为环境今天的力量太大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呢，这个警戒是何等的美，这个警戒是何等的重要。后面我做了个表哈，我不在这里细讲了，大家呢可以或者是我们没有主日学的这个群的这个微信群哈，大家拍下来也行，我放到神的儿女里边，大家下载也行。这是那五个警戒，后面是章是经节。我稍微讲一下前世部分，后面两个啊，第十章的警戒和第十二警戒，我讲到的是胜过宗教，胜过律法。胜过宗教的意思是说，主的宝血的救赎，它不是宗教，不是宗教性的，宗教也不能救人，它是生命性的。那么胜过律法，这个我要特别讲啊，神的管教不是律法，这和旧约的律法是两码事。律法是关乎行为的要求，而神的管教是关乎你生命方向的带领。在律法里边，你都做到了，你就是好的。就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我就拿使徒行传来说啊，使徒行传还有新约福音书里面说某某人是个义人，是个好人，这个标准是什么？律法规条都守住了，这就是个好人，所以他们认为法利赛人是好人。 法利赛人守得特别好，可是神啊，主耶稣不这么认为，所以一定注意哈，神的管教不是律法。今天律法主义在教会仍然非常通行，所以我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尤其在华人教会，因为我们华人文化呀，我们华人文化里边就是一个道德的文化啊，所以我们华人文化本身是用一个人他做了什么来评价这个人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个话题今天实在是不能展开哈，以后有时间呢再去讲的更多。但是呢，我后面括号里的内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性的。好，这个我再给大家打了一遍哈。希伯来书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不断的提到更啊，其中主要的是更美。此外还有几个啊，有经节我都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看前面，这都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看见的，他看见更美的指望，更美之约的争中保，更美的职任啊，主耶稣是那大祭司，更美的祭物，主耶稣自己成了那祭物，更美长存的家业，原来我们的家业在天上。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在地上不置产业，却买一块坟地啊，坟地不算产业。问你家有什么，你不能说我家有块坟地。但是在亚伯拉罕眼里，那个比一切产业都重要。因为什么？在世上对人而言，只有这样的坟地是基业，是永远不动的。你不能把你的老人埋在那以后呢，过两天再换个地方埋，很少有这种情况。迁坟在古代是老大的一件事，一般的是不能动的，所以这是不动的，所以叫基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啊，在整个圣经里边，一共大家知道有多少？旧约新约加起来有几次复活？大家可以数一下，旧约几次，新约几次，很快就数出来了，不超过十个吗？旧约有几次？我们只复活哈，那个跟随主300年就直接被提走的不算。水燕说几次？六次。水燕其实是七次，为什么？旧约三次，新约三次，我们都知道吧？还有主耶稣，所以是七次复活，是死而复活啊。旧约以利亚一次，以利沙两次，新约主耶稣复活了三个，对吧？然后他自己复活，所以一共是一个完全数，是个七。而在这七次之中呢，唯有主耶稣的复活是更美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是复活以后就永远活着，永远的生命，明白吧？所以是更美的复活。然后神预备了更美的事，然后又说到呢，这个主耶稣他的血所说出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话更美。亚伯的血说出的是讨罪的话，主耶稣流血说出的是赦罪的话。那么另外有几个更，他不是用更美啊，我也补充在下面。好， 经文里边提到呢，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25节这句话，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向你们说话的是谁呢？这个 PPT 都写得很清楚啊，其实应该是大家讨论以后呢，我一摁再出来哈比较好，但是做不成。这里边提到的是那向你们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大家想想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说那向你们说话的，而不是说你们不可气绝耶稣基督呢？这就是我后面打了4个点哈，那个他在这里强调让你注意，因为作者知道人的这个脑子哈有一个毛病，叫做用老子的话叫做多则惑，说多了反而就没用了，多则惑，迷惑的惑啊。如果你第一次听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人给你传福音，而你当时圣灵感动，你落泪，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你到了教会以后呢，每天都在说，你在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能没感觉啊。说到保险，我们老说嘛，那个保险你听了你会 shock 吗？你会感动吗？你会意识到就是这保险洁净了你，然后你领这杯，然后在这个约里成为一个约中的子民吗？可能有时候领杯的时候你有这感觉，绝大多数时候我跟那个人说我们都一样，我们就木然无感就过去了。所以作者故意不说耶稣基督，这里边隐含着他一个痛，同时隐含着他对耶稣基督何等的尊重，以至于不愿意这么轻轻松松的就跟你们这么一说，你们就这么一听。所以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然后这句话你可能不能马上懂，你要停一停，你要想一想，这个过程引导你去认识向你们说话的是谁。作者是有他的考虑的啊。你要知道向你说话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且他是从天上警戒我们。那么关于这一点，作者努力的让所有人啊，借着他的这句话把整个这卷书调动起来。因为这卷书在1章1节的时候就说因为前面这三个都是这个希伯来书里的，我就后面没有写清洁了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那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是希伯来书开头的话，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你当读到这一卷快结束的时候，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就等于又把你带到了这卷书的开头。所以他有意识的贯穿起整个这卷书，他的写作方法是非常高明也非常特别的，让你可能把开头都忘了，读到后面忘了前面，这不人常干的事吗？他把前面提下以后呢，又把你一开始就这么说的，然后呢你就注意到原来神向我们说话本身是一件很宝贵的事，然后神呢向我们说话呢 以前是借着先知说话，现在呢在末世借他儿子向我们说话。那么现在你看到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他就有这样一个关联。所以在后面还有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所听见的是从耶稣基督传来的，所以后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而在二十五节啊也说陶醉，这两个陶醉又关联起来，所以他在整个书卷里面呢，那么构成一个关联。像我们呢，不是就读这一节，他在努力的在写作中就透过这一节，把前面一些重要经节带出来。然后，我要强调，最后呢，补了一个马太福音啊，17:5，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我大概跟弟兄姐妹讲过吧，神啊，耶和华神，他是不可见的，他也不像人说话，都是借着什么来说话啊？那么唯在全卷这个圣经里边，神向人说话，让人能听见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主耶稣受洗，一次是登山变相。这两次神亲自向人说话，而这两次说的话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爱子，只是在登山变相中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这个听他啊，这一句和作者在这里说的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是有一个重要的呼应。所以我在这里边把马太福音17这一节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啊，一个思想的一个打开的地方，这是掀开了，神亲自向我们说话，神说的什么话？神说的就是一句话，这是我们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啊，耶稣。当神这么说的时候，那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意义。耶稣说神爱世人啊，原文是神爱世界啊 ，cosmos。但是神说什么呀？这单数的是我的爱子，凡像这的我都爱。跟耶稣疏远的就不在爱里，非常简单明确，这是神所要的。因为神在他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定下一个旨意，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这个形象样式在哪里？这是我的爱子，这是那形象样式，凡和主耶稣一样的，那就必蒙主爱。那么你们怎么样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呢？效法他的样式呢？首先要听他怎么说，要照着他说的去遵行。所以你们要听他，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么下边呢，作者就谈到，如果说旧约向你们说话的，无论是摩西还是先知，你们都不可弃绝，更何况这位亲自造成肉身的神呢？ 违背摩西律法的，在摩西五经里面都写着啊，有些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违背了这摩西传的律法诫命，都有这样的后果，何况是从天上警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那么我引了几节经文啊，在最后这一次呢，我是尽可能的把圣经啊，尤其是旧约上的一些经文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拉到一起来，一方面是让这一节经文扩充到圣经里去，让我们那个视野更宽啊，然后也看到神的旨意真的是一直不变的，也让我们呢借着这些经文来对今天要学的这些经文有更清晰更深的认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民数记有这样一句哈，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啊，不跟从撇弃神就会灭亡。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呢，走得很慢哈，花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涉及到一些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愿意给大家打开，但是这个过程呢就大大的减缓了进度，所以在这里呢，今天呢我不再打开任何一个概念，但是我要提一下，大家自己要学习哈，被神的话呢触动，然后你今天可能没时间去花时间思考这个，但是呢它就像那个石头立起来成为一个让你注目的地方，你存留在心里。比如这里边提到了气节，这一节经文里边啊是提到了两次的啊，那么25节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啊，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都出现了两次，这也是圣经中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我是思考过的，今天不能打开哈，但是呢非常宝贵非常重要，如果打开哈，我们真的是在里边大有感动啊。但神在这里边呢只是用一个警戒的口气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为什么这是一个戒，就是警戒我们的话呢，你注意它的特点就是那个不可，这就是那个警戒的要求。然后你看申命记啊，申命记，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像是上次吧，我提到，就是你的罪必追上你，啊，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申命记这一节之后啊，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说犯什么什么罪，必如何如何，众民都要说阿们阿们，然后连续多少？12次，平均每个支派一次啊，12次。然后这个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在基利西山上说出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是什么？一个字没写，咒诅的话全写出来，然后还要写你们众民都要齐声的喊阿们阿们，这都在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神在旧约里啊，他向人提出的啊，是因为是犯罪之后的嘛啊，律例、典章、律法，那么 他就是带着咒诅的。唯有主耶稣带来的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怎么可以离开新约，回到那个充满咒诅的旧约里去呢？历代志有一节哈，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因为这些都涉及到那个弃绝、离弃、弃绝、撇弃啊，这原文它概念是一样的。好，啊，是这个。然后这个经文，12章26-27节提到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我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过去，是那不震动的长存。这两句它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是关乎后面的启示啊，所以只要是这样的内容呢，都会比较虚啊，都会比较虚。比如说单一理书有大量的关于后来历史的启示，那个历史启示对我们今天来说呢，都是2000年前的了，可是作者写的时候是几百年之后，所以你读着就觉得很虚。这是那个启示文学的特点。你看启示录也是一样，它都是一些比较形象的象征的这样一些表述，一些比喻的表述，不是你在写以前方式是直接的叙述，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带有这样一个特色，只要是已经实现的，哪怕它是个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我们是能明白的啊。那个单一理书呢，它是关于两段，一段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段历史，还有一段呢是关于末后的。但是由于它隔着非常久远的历史，那么懂章句的人都懂这个道理，远焦近投，它会让空间压缩啊。你如果拿特别远的这个很长的镜头去拍远处一个鸟的话呢，那么那个鸟到你之间的这个空间会大大的压缩，以至于中间如果有几个树枝呢，你很难分辨它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单一理书的特色。所以呢，在单一理书，它作者本身是神给他意象，他看见了，但他也看不清，因为他是用远焦去看的。他看见两座山啊，一座是主耶稣，一座是再来。那么这两座山呢之间的距离呢，他是看不清的，所以这就是单一理书不太容易解释的地方。那么在这里边呢，也多多少有这个意思哈，我把一些经文带出来让大家看啊。这个作者这段经文是出自哈该书的，所以我把哈该书放在第一个了。大家看哈该书怎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那么在这里边呢，这是先知哈该把神的这个耶和华的话传啊，这个以先知的身份，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嘛，就讲出来。那么在这里边呢，你会看到这是比较幕后的话啊，因为哈该也是旧约里边非常晚的到最后的先知了。那么 后边呢，我们看到呢，从出埃及记、以赛亚书啊，我们看到一个特点什么呢？震动地，旧约震动地，震动人自己啊，知道吗？人属地嘛，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所以震动地也震动人的肉体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呢，颁下律法的时候那个震动啊，遍山大大震动，然后这个在以赛亚亚书第二章就讲到呢，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恐惧到什么程度啊？人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真的是跟弟兄姐妹说哈，以赛亚书实在实在太棒了，以赛亚书读起来那个味道哈，真的是不一般。而且呢，我非常非常感恩哈，这个以赛亚书的翻译，就是中文翻译，好到一个程度，让在中文的这个里边啊，比较有一些程度的人，你会非常的喜欢以赛亚书。那第二章啊，我真的是很想给大家读出来。我现在嗓子不好，但是心里真的是每次读以赛亚书，那个感动是别的书卷不能比的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都不是一般的句子，这个翻译的人太了不得了。我们知道水往下流，在先知眼中，那个人却往上流，流归这山，像水流一样往耶路撒冷这个山上去，那场景太惊人了。然后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大书第二章啊，第四节现在是刻在联合国啊，是联合国的名言啊，是联合国成立的宗旨啊，就是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国攻击那国啊。那后面的语言特别的棒啊，讲这些外邦的风俗哈，第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后面就是到了第十节，我们这里所引用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这个先知书啊。我们在神的话里啊，你去下功夫，那个神他用方方面面来感动你，带领你，还满足你，没有诗比圣经的诗写得更好。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三节就不提了，然后约珥书说一句，约珥书呢，你看我们前面上的都是地震动，唯有约珥书怎么说呢？天地就震动。我跟你讲哈，圣经用词准确到一个程度，绝不用错一个字。为什么唯有约珥书怎么说呢？约珥书是先知书的第一卷，最早的先知说出最后的话。然后我们看，这是旧约哈，你看主耶稣怎么说，新约就不一样了，天世都要震动，人子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看到吗？以前震动地啊，当 神的儿子来的时候要震动天，这个语言是非常准确的。到那时呢，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个意思就是世上的国都被挪去，今天为了国搞成了什么程度啊？然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玩命的打，很多国之间就在那里掐啊，但是到那时全都没了，只有基督的国存到永远。好，我们在这里呢稍微讲一下不能震动的国，这是圣经中一条主线啊。圣经中有很多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再问一声，有谁知道圣经它叫经，经是什么？有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圣经叫经吗？经字是什么？
从上到下。
阿们啊，非常好啊。我们这儿有经纬度，对吧？地球上经度就是从南极到北极之间的啊，是垂直的叫经，横向的为纬啊，这就是经和纬。所以呢古代的时候呢，那么有尚书啊，有一些这个关于音乐的书啊，关于诗的书，在汉朝之前就叫诗，也叫诗三百，可是后来呢就加了个字叫诗经，叫书经啊，都会加一个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就成为孔子把它编辑起来，成为他的学生的教科书，他把这个呢在后世儒学中就称为了经。经是垂直的，垂直的意味着经是通天的，一头站在地上，一头通到天上，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垂直方向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些我们叫经典啊，典是这些书籍嘛，构成经的这些叫经典啊。哈尔波特肯定不能算经典，无论印刷了多少译本没有用，成为经典的都是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成为规定性作用的。圣经就是分别出来的一卷神从天上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垂直方向的，这叫经。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解释圣经的书叫纬，就是经纬的纬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呢，你要学习在圣经里边看见那条经线，在圣经里边它不是，它整个是一个经，在这个经里边有很多可以一条一条拉出来的经线，就是能够从第一卷通到后面，一直在里边贯穿这些线。其中我今天讲的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国是圣经中一条重要的主线。那么我们花一点时间看这个主线啊，这个主线显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口里说出来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个国有吗？那个国是一千年以后在扫罗大卫时期才出现的，但是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那个国也在你名下。所以实际上神给亚伯拉罕改名是多国之父，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大家看到那个国吧，一个世上没有存在的国，在神的心目中它是完完整整在那里的。你无论今天多么软弱，神心意中他把你打造成一个合他心意人的时候，他看你现在是照着那时候看，他照着那个盼望来磨造你，你顺服他就能早早的然后保得这样的福分。然后大家看创世纪十八章啊，这个十八节啊，我没有列出内容哈、啊。然后出埃及记，这个19章6节，这是他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说的话。你们啊，就指以色列人，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们不是圣洁的人民，是圣洁的国民。在神的眼里有国度，这一帮当了400年奴隶，刚刚啊，这个散兵游勇，从被奴隶之地拉出来的，神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你看神的那个眼界多么高。然后呢，这就是神的旨，在他们要他们成立的国度干什么？就是让万人看见你们啊，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聪明有智慧。以色列好小啊，神说看见你们这大国，看见你们有能力有智慧，看见你们是 great nation。 然后主导文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心里常常想到主导文这一句话吗？我们心里有那个国的概念吗？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熟悉一下哈，先没有时间了。然后主耶稣对比拉多的回答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然后后面最后又一句：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他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说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使徒行传更有意思，使徒行传一开头1章3节，主耶稣40天从天上再次回到世上干嘛呀？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最后一节是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看到没有，神的国的地位在哪里，何等的高啊！那么保罗书信呢，我就列了一个 list 啊，不讲了。我本来这个红字打出来的是要读一下的，时间不够了哈，我们也不讲了，大家自己去看，都列在上面。那么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去敬拜。它这是3个 动词，感恩是一个，侍奉，书上写的侍奉，如果你查英文翻译，他就用的敬拜 worship 啊，因为侍奉敬拜在原文里它就是一个字，然后敬畏，3个动词。我下面说了，这是承受神国的天国子民应有的态度。那么后面呢，我又给了几节经文。那么这3个动词是我们对神正确的回应。这个正确的回应，就他往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呢？当如此啊，常常是这样来表达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主怎么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后面 两个经文的是保罗说的，然后最后是这个启示录，都提到了侍奉啊，我说了侍奉敬拜呀、啊，它就是一个词，你也可以翻译成敬拜啊。当你从词汇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它特别帮助你有一个更加正确的一个认识。因为我们觉得干活就是侍奉，不是敬拜，所以你干活的时候要在敬拜的心去做，这就对了。如果没有敬拜的心在那里，那么这个活就归入草木禾秸了，没有意义，你忙死都没有意义。我们拿这个去回过来去这个查看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做的还有教会做的哪些不值得我们如此去做，哪些是我们当做的，哪些是我们该做，我们没有用敬拜的态度去做，而是用一个干活的心去做，这个都可以构成我们的一个反省啊。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结尾的时候就在这里，然后呢最后他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没有时间讲了哈，大家可以这给我一开始跟大家讲了，我这次呢尽可能的把相关经文给大家调出来啊。他最后落在这一句上，是落在你对神的一个敬畏的态度上啊。神是烈火，显出神不可被轻慢的绝对性。这个必须是第一位的，不然的话你像说你一个老乡一样说耶稣，那就完全错了。有很多人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口里的神呢，他没有那样一个崇高的当得敬畏的一个神，他对神的认识有偏差的时候，他对神的态度就有偏差。作者把这句话放在十二章的最后啊，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提醒每个人，你当如何的一个敬畏的态度面对神，这个态度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那么我后面引的是哈巴谷书和撒加利亚这两卷书，说的是一个内容啊，都讲到了一个非常恭敬的态度。当你还想议论议论去向他去说话的时候，那是一个随便的时候。当你面对神，你真的是全身心都敬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乱说乱动啊。所以在他面前呢，当肃静静默啊，当静默无声，这个词在原文中它是个感叹词啊。但是我们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它是稍微不同的，它是让你内心有一个警醒敬畏之感的。这个也是在教会里应当如此传讲，应当常常传讲，因为我们活在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特点叫做众声喧哗，大家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上网上看看，那就叫众声喧哗。当众声喧哗的时候，神的话你还听得见吗？你听不见了。只有你敬畏的时候，你因着一敬畏你就闭嘴无言，你不敢说话不敢乱动的时候，你唯一听见的是他的声音。阿们。好，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请小芬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
主啊，亲爱的天父，主啊，实在是感谢主，把主你的话又赐给我们。 主啊，是我们是主你的恩典把我们带领到你主你的面前，是感谢主，使我们能看到主你的慈爱，你的威严。主啊，我们不得不有一个敬畏主你的心，不得在这里安静我们自己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实在知道主你的话语的奥妙。主啊，我们用穷尽我们的一生，我们要追寻主你的道理，我们要穷尽我们的一生跟随主不偏离。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动我们每个人，把主你的话语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中能够行出来，来荣耀主你的名，为主你做工，直到地极吧。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感谢神，家里是就是的宋牧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预习第十三章。
谢谢严心的辛苦。
嗯，
谢谢。
好的，弟兄姐妹们，一会儿我们啊崇拜的时候再见。
是。